叫他来做工的政治上有份。保罗是看见一个意象，他所有侍奉的目标哈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他要传扬的不是别的，传扬的就是耶稣基督。到保罗写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非常的清楚，更加的前书的时候更加清楚，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神，重视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听见人说我们是耶稣迷啊，我们才不是耶稣迷了，保罗才是耶稣迷了。除了其他之外，不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不知道别的。这个的内容，这个目标，也是大马士路上和城里头的意象所赐给他的。第三个，他在圣殿里头所看见的意象，乃是侍奉的差派，或者更好，侍奉的托付。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头告诉我们说，神是托给他，找把福音传到外邦，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如同托给彼得把福音传给所各里的人中间一样，是神所差派的，是神托付他把外邦福音的责任交托给他，那是在圣殿的里面所给他差派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使徒保罗是最开头不在外面活动打算的人，这神所差派最大。我们在外面活动打算比保罗多，神的差派却没有，神不能差派，因为我们太活动了。使徒保罗还在大马士路上遇见光的时候，才读了圣经三年到耶路撒冷去了，神就差派他要把外邦的责任就托在他的身上。第四个，三增天上的那个的意象，那是他到了大树在三十年等候的时候，他被提到三增天上去，看见了乐园，听见乐园奥秘的言语。这叫保罗在侍奉中间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件事，那是侍奉的奥秘。他侍奉的奥秘，那是属灵的功，不是物质的功。那是活在属灵的境界中的，不是在物质看得见摸得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说今天的宇宙分作两类，一个是属灵的世界宇宙，一个是物质的宇宙。我们人活在地上都活在物质的宇宙里面的。今天我们会发现我们蒙恩的救之后，所有的生活侍奉是进到属灵的境界，在属灵的宇宙里面。那一次他神就叫他看见天三增天上奥秘的言语和乐园里头的景象，叫他今后所有的侍奉是注重在属灵境界中的，而活了了在地上看着见摸得着的。我在啰嗦的提醒，我们常常觉得很可惜，像使徒保罗这样的人还会殉道，那都神能力不太大，怎么不保护他呢？像我们中国人中间一样，1972年李托生弟兄在监牢里头死了，大家非常的可惜。我常常也想到倪利用这个人不过才50岁被关到监牢里面，20年在监牢里面死，他没有放出来。哎呀，像这样一位女弟兄，在只不过50岁以前的时候，说给教会的供应那样的丰富，给教会的帮助那样的明亮，再有20年供应，岂不是更好？人为什么不让他供应？保罗也是这样，这么有用的保罗，最后砍头死掉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保罗只做一件事，他一生的劳苦没有建立起一个物质上的东西来，没有。保罗一生的侍奉的里头没有设立起基督教的总会，他成为总司令，没有。保罗没有设立一个地方叫人看着见摸得着的物质上的牢靠的，保罗却说我圣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哎呀，当我走到保罗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觉得保罗好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在我旁边帮助我，迪马他现今的世界离开我又去了，特罗菲莫又病了， 我把它留在米利都，孤苦伶仃的。你快快要在冬天以前要赶着来看我，把布家里面所留下的衣服和那个皮卷要带来。到提摩太太以弗所收到他的信了，赶到了罗马，保罗已经砍头死掉了，悲悲惨惨，孤孤单单的，没有立下一个碑，没有立下一个事业，是保罗所做成功的。但是保罗怎么说？我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交托什么？交托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有灯台从原处挪去了。他说是带领的同工提摩太也是殉道死了。他所教导什么？亲爱的用者，他所教导的是什么？是一种有根基的城市，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是永不被人所摇动的，是树立的城，不是物质的。这一个国王在当他的大树的时候，看见三更天上的异象，他看见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里头都被圣灵所开启。我们不是去看见一个耶路撒冷城我们的住宅，我们却看见我们真的是站在一个十天的境界，那个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这一个天国是永远稳定的，这个天国是永不会摇动的。你我在这个国度里头一同永分了，你我所侍奉的一件事能够主保守，直到那一日。撒旦可以在外面摧毁，撒旦可以用外面破坏，但是在灵里头所建造的是永远稳定的。保罗自己可以被砍头，他一生所劳苦的交托给神，神保守他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的侍奉从哪一个时候开始？全注重树林的警戒，不在物质的工作。这是在三更天上的。在特洛亚的时候，我们看见空姐看到了侍奉的开展，侍奉的开展从亚细亚开展到了欧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很小心讲这件事，这个很容易鼓励年轻人开展开展开展，巴不得开展。但你要知道，他从意向中开展的，不是打算中开展的。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说开展开展，其实我们也不够开展。我的话很矛盾，因为怕弟兄姊妹开展，实实在在我也不满意弟兄姊妹还没有开展，开来开去还在中国人中间，不像使徒保罗。亲爱的弟兄，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到美国跟美国基督徒来往很麻烦，万事石头讲话好讨厌，还是找到中国人好一点，讲话也爽快。中国人都在碰见广东话的，哎呦，听不懂，所以我们来个国语团契，又来个国语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太瞎子太瞎子，瞎子瞎子在国语教会中间再找到同乡，一碰见同乡更加亲近，来个家庭聚会，实在是我们同乡聚会，哎呀，又吓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的工作不是这样，往外开展。你会看见使徒行传第一章的里面，主耶稣复活向门徒们的解释，对他们怎么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这种上面来的能力，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我的见证。亲爱的，我真佩服主耶稣，2000年前的，交通这么不方便，世界地理不明白，主耶稣怎么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信心好大。我们中国人的话，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你比一比就知道了。我们有没有这个心量？我们还是中国人，中国人同乡，还是同学，越过越小，越过越小。这一位的主耶稣，哎呀，在2000年前的时候，他已经要差派门徒们把福音直传到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两个话很容易啊，你要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是何等艰难的事。你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西教之道当初到中国的传福音的过程，你不能不佩服他，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与他们是完全相反的。 怎么话也讲不通的。哎呀，他们说中文是真难的。那一个人要认识中文的话，必须要有非常强的记忆的，还要很长的寿命才可以。圣经里头圣杯圣茶是马头杀了，马头杀的圣杯是茶的。有一个新教授说，必须要有马头杀的寿命才能够讲中国话，否则的话讲中国话都是没有办法记得的。但是他们还在这样艰难的里头把福音传到我们中国。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工作总是开展到外邦，开展到福音没有传扬的地方，开展到我们所不认识的地方。你们原谅我，这几天我也看见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吃饭的时候又是一个地方的人坐在一起。哎呀，我真的是摇头，我说你们常常见面见得不够，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好多的人，为什么呢？僧人谈话不大方便，和人讲话很方便。我们都是小这个弟兄姊妹啊，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的，都来参加夏令会了。夏令会的时候认识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是认识本城的，他认不得。这个弟兄姊妹，神怜悯我们，正在侍奉这里头要往外去开展，然后到哥林多。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神叫他做一件事，神叫他什么？在侍奉上的晋升，留在哥林多一年半的时间晋升。工作不光要开展，工作要深入。我侍奉主特别来到美国这几年，常常到各地去跑。我自己欢喜说一点幽默话，说游行布道。我告诉你，说游行布道比做在一个教会中的牧会的工作容易。容易在哪里呢？在一个教会中牧会的就是这些弟兄姊妹，你道容易讲光，特别故事比方容易讲光，这人家听了就不新鲜。如果你有几片的道，这里有讲那里有讲，还是同样一些道，大家都很新鲜。所以说游行布道容易做，这一个地方住下来了，哎呀，时间一久炒冷饭了，又是老道来了。第二个，你在一个地方一久，你的软弱都给人知道了。哎，你出去的时候啊，人家把你当天使接待，哎呀，是真好，又是尊敬你，又是好。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人家说实际一点了，你的软弱，你的毛病，人都知道了。哎呀，所以有的人呢，不愿意做住在一个地方的，游行布道最好，各处走走最好。但是亲爱的兄弟们，我虽然这几年常常往各处去。我非常不愿意，也圣灵催逼着我去的。我知道如果我一直往外的话，我在神面前生的学习会减少，可能会没有。有许多的这一个地方逼着我在神面前有深刻的思考，有深刻的学习。不是到一个地方去讲讲漂亮的道高高兴兴的，那是实实在在摸到生活中的难处，实实在在梦着教会中配得的难处，教会的工作的难处，才能够在工作到深度，才能够到自己到深度。神在哥林多的时候叫他侍奉中间注重工作和侍奉上的晋升，而不仅是外貌。把这一个晋升一段时间的时候，这就是神训练保罗的。我们再上说了，侍奉主乃是神把我们当作工作，我们是他的工作。到这样做的时候，神才能够有第七点，在耶路撒冷那里告诉他说，你这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我盼望你们宝贝这个图，这个不是我画了你们就宝贝了，乃是你从那一个过程都看见神如何训练保罗。神使用保罗的范围是逐渐扩大，逐渐扩大。我们有时间这一次来讲了，你如果来读到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按照他时间的次序来读的话，他越到了后面，他所写的书信的话越明亮越深刻。因为保罗的生命间在侍奉中间更多学了功课，自己被神所造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乃是使徒保罗到了这个亚细亚和马其顿雅各亚那些地方，能够被神这样的来用过了， 被神所造就了，然后神能够派他到罗马。我胆子很小，我一面就是我胆小拦住神的心意，一面也是我胆小我在神面前我的态度。我不敢想象像我这个人这样的人能够被神用多少，我也不敢想象像我这个人能在更广泛的地区被神所用。我虽然侍奉主有相当的时间了，每一次侍奉的时候还是恐惧战惊，你都害怕。我自己也知道我侍奉主的范围很窄很窄，雄才高的人我看他也害怕，雄才低的人讲话也讲他不通，讲广东话的我也不会讲，讲英文的更难，连生在美国的中国人观念我也不知道。是我所侍奉主的大多是从远东来的，也能跟我擦防的，就这么一点点，低一点也不行，高一点也不行，就这么一点点，这个是非常的有限，需要神给我们扩大。但是使徒保罗身上也是那个侍奉的度量逐渐的扩大，逐渐的扩大，到了以回第三次回到了耶路撒冷，神在他中有过那么长久的训练了，然后才派他，你如何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照样到罗马为我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存着担惊恐惧的心，注重到神在我们上的训练，不是注重着我们雄心大志要为了神打天下，要把福音传到什么地方。神只要把福音传到地界，不一定就是我们，只看我们是否在神面前学到了功课，以至于我们的度量逐渐得到扩大。然后我们会看见他第八节暴风雨中的那一个的意象，这是在侍奉中的安慰，侍奉中的安慰，给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虽然那么老练的一个人，仍然需要安慰。当他受牵之久，在海洋这里头，他能把粮食把器具都丢在海里，到以后连把粮食都丢在海里头，因为怕盼望把船能够轻一点免得吃焦。到那一个时候多热不见太阳，多热不吃也不喝，到那一个时候人家使者站在他旁边对他说放心吧，是多大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也需要神常常来安慰我。米特森先生有一首诗歌叫做泥镇没有伤痕，我们这是没有印出来。我们刚刚所今天所唱的泥若不压葡萄成渣，它就不能成为酒，米特森说的。泥就用于许好几首的诗歌是在释迦那种经历中做的，他的那一个的诗歌的里头正是说发表出来，他在神面前是极其软弱极其的胆怯，在这样软弱和胆怯中间，神的大能显在他的荣耀上，他仍然需要安慰。哦，我是佩服有一些弟兄姊妹侍奉主从来不需要人安慰的，我有好感想，打不倒的，一个艰难来脖子很硬，两个艰难来脖子很硬，还有我很佩服。但是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你要被神打下来，迟早有一天在侍奉中的不顺利，迟早有一天你虽然爱心和劳苦侍奉，人误会你，人来责怪你，人来弃绝你，神叫你我逐渐的衰微，叫基督更加的显亮。但当我们衰微的里面，他却向我们显示来安慰我们。我们的神来带领我们佛子族的人真好，我们这位神来带领我们呢，像一个做父母带孩子一样的，孩子有一些事情不乖的时候，把他抓来狠狠骂一顿，打他手机心，打了他哇哇哭的时候，又拿出冰激凌给他吃两口，哎呀，为什么一面有打一面有了安慰。哎呀，这一颗真是神经病，要打嘛就打，要安慰就安慰，你到底爱心不爱心啊。但是亲爱的用这么一记得，什么样的钢是最坚硬有用的钢，那一个钢都到了2000多度的高温 然后放在冷的油里头去站着，烧了这么热，一下到冷的地方，擦一下。你如果是钢的话，好难受。你为什么当初把我放在这么热的地方，一下子站到这么冷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会遭遇到那位大能的主调度一切的事，叫我们学这个功课。当我们在这样受到打击的时候，感谢主，他知道我们软弱，他向我们显现来安慰我们。这是圣灵的引导，圣灵引导不一定去做工，圣灵的引导也是他的扶持。圣灵的引导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侍奉的没有错，我们所受引导而到罗马去没有错，这个不过是神的操练而已，就在坚定他的那个脚步到罗马来为主做见证。还有圣灵引导第四点，圣灵的禁止。使徒保罗也学了一个功课，他的侍奉主殿里头有耶稣的灵不许，有圣灵禁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他第二第三次往外布道的，第二次往外布道的时候，要到亚细亚他遇到了禁止，要到披特尼遇到了圣耶稣的灵不许。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一个的禁止是圣灵的引导。我们祷告主有两个可能的答案，一个答案是 yes， 一个答案是 no。 yes 是神的答案， no 也是神的答案，是怕没有 yes 没有 no， 要继续祷告。你在生命中要求一件事，你久久就没有答案，需要恳切祷告，要坚持的祷告。那这个祷告不一定都是对的，他有的时候祷告乃是神禁止我们，不许我们。我们看见在旧约的里头，撒母耳为着扫罗祷告。你知道扫罗当初撒母耳用油膏他的，立他为王的。撒母耳乃是便雅悯支派的，是神借着撒母耳把他提拔了起来的，这样的以色列百姓中间。撒母耳也是相当被神所用，当初是打败了非利士人，相当被神所用。到以后撒母耳不听神的话语，来留下上好的牛羊，没有遵照神的话，并且自己来献祭，来代替做祭司的身份。神对于撒母耳说，你做了你所不应该做的事，我已经寻找了一位合我心意的，我要把你的王位交给他。所以就是撒母耳对于扫罗讲这话，那扫罗的感情实在爱撒母耳，就为着撒母耳恳切的祷告，祷告祷告。我找了最美的，神对撒母耳说，罢了，不要祷告了，你去到伯利恒，到耶西家里头高他一个儿子做王，不要祷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答案。大卫王当他一个儿子生病，他反正说他的儿子病的时候，病得很重，大卫王撕了了衣服，蒙着灰爬在地上祷告，禁食的祷告，不吃不喝的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孩子怎么样？死了。他的仆人不敢告诉他，仆人说，这个大卫王的孩子病的时候这么难过，死的时候更受不了。但是大卫很聪明，看见他们的形态就知道孩子死了，就问他们说，孩子是不是死了？他们说死了。大卫就起来洗澡沐浴，摆个东西吃饭。也怪了，这就怪了。那仆人就那些臣仆就问他了，为什么孩子死了怎么办呢？他说，我想神或许怜悯我，保存了小孩的命令，但他却发现神没有答应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宝贝在哪里？他里头没有把握，在哀心中继续祷告。你不要说，哎，早就不应该祷告了，神反正不听，你没有哀心。他在这个老练的里头，在哀心中来恳切求求，但是神说的也是也好，神说的 no 也好，这是欢喜的领受。并且到今天我们往后去看的时候， 神的镜子与他的智慧，神要他把福音从亚洲传到了欧洲去。那个镜子不是拦阻，那个镜子更大的开展，成为更有用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这些事情上说祝福保罗，不用自己主张，祝福保罗不刚凭自己的眼光，叫保罗知道只有他坐在宝座上，他有权柄调度一切的事。亲爱的弟兄，这是圣灵给他的一个镜子，也是圣灵引导。但愿我们常常能够听得见圣灵禁止我们儿子的引导。最后一个人常常不容易明白的，当他第三次往外布道，他心中非常的着急，他要在五旬节之前赶回到耶路撒冷。但当他要离开亚盖亚，离开马其顿的时候，他里头知道有患难临到他。当他到了亚细亚，快靠近以弗所的时候，他就打发人请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来跟他们劝勉，然后对他们说，我知道从今之后你们再不能看见我了。他知道到耶路撒冷去要受大的逼迫，这一般的长老很难过，跪在沙滩的面前痛苦跪下的祷告，他们分手。然后使徒保罗坐船来到推罗，到了推罗的时候，弟兄们来劝勉他，叫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已经容让着太大的势力，要等候着保罗自投罗网，要杀保罗。但是保罗不肯听劝。然后我们会看见他就来到该撒利亚，一到该撒利亚，他先住到腓力的家里面，腓力的有几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还不光是这样，有一位的先知叫亚加布来到了该撒利亚，拿起大卫的带子来把圣上绑住，说圣灵说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绑这个带子的主人。所以这一帮的同工和弟兄们苦苦地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苦苦地劝我呢？叫我心碎呢？我就是为着出去殉道我都愿意了。保罗就上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听了雅各的话，到殿头去献祭，以为能够消除一些难处，结果就在圣殿就被人抓了起来，把人打了，到以后就被保罗被抓起来。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保罗太倔强了？保罗个性太厉害，圣灵说了他还不听，弟兄们劝他还不听，以后受苦活该，没有好好学功课。这是很稀奇，当他在耶路撒冷被捉拿的时候，主向他显现怎么说，你真要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我也叫你到罗马为我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的引导互相矛盾，一面没有来之前告诉他说到耶路撒冷去犹太人要逼迫要捉拿你，一面到了耶路撒冷又承担他的耶路撒冷作为主做见证，还要派他到罗马，为什么？请与我记得，神的话从来没有矛盾，神没有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神乃是说你去耶路撒冷会受到捆绑。你要看见圣经仔细读，劝他不要到耶路撒冷是弟兄们劝，没有说圣灵说不要去耶路撒冷，圣灵说不要去耶路撒冷，他绝对不应该去的。那么这是什么？这是上好的引导与神许可的引导。我正是喜乐主耶稣和保罗之间已经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亲密朋友到一个地步超过话语的。你原来我讲我家中的事，我们结婚已经25年以上了，老夫老妻了。我们老夫老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内人叫家中有一个事情说，哎，这个事情太麻烦你不要做，我知道他要我做，口上讲的不要做，心中讲我要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们新结婚就必须要听懂这个话啊，太太的话要听得懂啊。 他这个画中画里头有个故事的，故事里头有个味道的，你不听到味道只听见画那是不对的。你如果不做，这是他明讲的，可以不做，这个按理没有话说的，按照心中他不喜乐。我们的组队的保罗啊，知道这耶路撒冷太大的逼迫和捆绑，跟保罗说许可他不去，免掉了捆绑。主和保罗之间亲的到一个都是亲近的朋友，一面要他到耶路撒冷做见证，一面又怕他到耶路撒冷受了太大的痛苦，告诉他说你可以不去，但主却知道他、保罗却知道他要我去。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侍奉主是从来不给人勉强的。我们啊，这个差劲啊，分一次感动消灭，两次感动消灭，心不蹦跳还不成。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拜拜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姊妹心不蹦跳还没起来祷告的，我恐怕有很多。我们常常是那样的刚硬消灭圣灵的感动的。在保罗的身上，他不光听见主许可的话，他听见主心里头的话，主心里头的话，主是爱护他，不愿意他受到那样大的逼迫，而主却要他到耶路撒冷。你如果看整个教会历史的话，你会看见这是神最后一次派一个使者向着耶路撒冷犹太的宗教领袖最后一次做见证。你原谅我说，我们的神很苦，耶路撒冷的使徒没有一个配来做这个见证，其他的使徒没有一个配的，都在患难的里头得到神许可的逃避患难，神许可他们逃避。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实在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要对耶路撒冷这位宗教的领袖最后一次还要向他们做见证，或许他们还能够得救。派谁？从远远亚盖亚在哥林多的大保罗调回到耶路撒冷，向着这一班祭司长长老来做见证。这个不，神又知道这样去做见证是太大的艰难，许可保罗免去艰难，但是保罗却知道我就是为主舍命，我都愿意。心道的灵才是真的见证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因为的保罗他一再在被杀之前也是在心道的灵里头来侍奉主的，在心道的灵才能够听得见主心里头的话，不仅听得见他口中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着使徒保罗在这一生侍奉里头被神做工作到一个地步，真正和主之间是那样的亲连，他宝贝主，主也宝贝他，在一同的艰难的里头来承受了这个工作上的担子。哦，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虽然有三年半子就带领门徒，到最后被捉拿，没有一个门徒跟随他，到了最后进世家，连他最爱的那一班的门徒都离弃他逃跑了。但是他做工，做，做到有一个保罗能够跟他一同经历什么叫十字架的苦难，到有一个保罗能体会到主耶稣当初上哥哥他山上的心情。虽然保罗没有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但是他沿路人的预言，沿路基督徒的劝勉，把他心中那个话语心里都出来了，如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一样，假如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到最后经历了克西马尼园里头主耶稣的灵。这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乃是在保罗身上30年时间的侍奉，神界的侍奉操练保罗，在保罗中造就保罗，叫保罗实实在在生长 带着主耶稣的形象，走了主耶稣所走的一个脚步。他外头的工作没有物质上的开展，物质上的成就，在神心目中间，保罗是神所保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你我在神面前学习侍奉主，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好不好？我们最后再来唱《你若不要橄榄成渣》21首。
这是信诚中国教会免费出借和低价出售录音带的侍奉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要借着录音带的侍奉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要我们借着录音带将神的话以各种不同的方言供给全世界各地华侨的需要。我们热切盼望您能利用录音带来完成以下各项工作。第一，引人归主，向您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传扬主恩惠的福音，使他们都能得着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和永生。第二，坚固信徒的信心，使他们在属灵上越发增长成基督的模样。第三，使信徒更加认识神的慈爱和大能，愿意全心依靠他过快乐的基督徒生活。除此以外，我们更盼望您能在自己教会成立录音带的图书馆，使更多人蒙福。如果有任何需要，请来信和我们联系。通讯地址为 P.O. Box 39455 Cincinnati, Ohio 45239。谢谢您收听我们的录音信息。
Thank you.